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真的很想念你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呢是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那么经文是在传道书的十一章和十二章这两章。那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呢，大家都非常忙碌，对吧？我们忙着要工作，我们忙着有家庭，我们忙着有服侍，那非常非常忙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你很少停下来去问一个问题，说我这样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这样忙碌，我这样过人生，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呢？我们很少停下来这样好好去问这个问题。那如果忙到连问这个问题都没有去问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要不断地在蒙蔽我们的眼睛，那我们一直忙下去，忙到什么时候？忙到人生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说，我这一生这样过到底是不是有智慧呢？我到底在忙什么？如果那个时候你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太慢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早一点来思想这个问题，什么才是有智慧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这两章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引导，就是传道书的十一章跟十二章。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章的经文。那你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那个投影片哈。那我念一节，然后你来念一节，好不好？我们把它念完。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云若满的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们的主，造你的主。看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求你特别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忙碌的人生里面，我们实在是要从你那边得着智慧，才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早日的能够得到这个智慧，以至于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真的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眼中看为有用。主啊，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传道书呢是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他所写的啊，那是他用他一生他的智慧，然后他的经历，他来追求怎么样去过一个人生才是有智慧的人生，然后他把所寻求的这个很宝贵的经验呢就写下来，就写在传道书里面。那特别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呢，我们一定要读传道书的最后这两章，因为这两章是整个传道书的一个精华。不过我们在看这两章11章、12章之前呢，我想很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章跟第十章里面的经历是什么哈。那么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呢，所罗门这样说，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会看到整个传道书很多时候你都看到虚空这两个字。那为什么所罗门会说人生 是虚空的呢？到底他讲的虚空是什么意思？他怎么样来证明说人生是虚空的呢？那如果我们好好去研究虚空这两个字的话，那么虚空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 vapor 就是雾气啊，或者是 breath 或者是气息啊。那为什么所罗门把人生比喻成雾气？我们知道雾气有两个特点啊，雾气，那雾气呢就是好像有东西在那里，对不对？你看雾气有东西在那里，可是等你伸手去抓的时候呢，你抓不到什么，那是雾气，对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呢，看起来好像在那里，好像每天都非常忙碌，忙这个忙那个，可是你真的去回顾去想要抓住人生什么呢，你发现好像一生都是浑浑噩噩的，好像抓不到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对，特别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人生就是这样，你抓不到什么，好好去想，想不到什么，对不对？哦，这是雾气的第一个特点。那雾气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雾气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很短暂的，当太阳一出现的时候雾气就不见了，对吧？非常非常短暂。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很短暂？没多久我们才是小孩子，一下子呢就变成成年人了，对吧？那现在变成老年人了，对不对？很快就要离开了，人生是不是像一场雾气，对吧？所以所罗门说我们的人生呢是虚空的虚空，就是真像雾气啊，真像雾气。然后接下来所罗门怎么样来证明说人生是虚空的呢，像雾气呢？那首先呢 他追求智慧，然后他想说哎呀，人生会觉得很虚空是因为没有智慧，对不对？那我就追求智慧，让我自己变得非常有智慧啊，所以他追求智慧。然后追求智慧的结果是什么？他在传道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他这样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他追求智慧的结果他说怎么样呢？你智慧越多你越忧愁越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想想看，乡下人比较快乐还是知识分子比较快乐？乡下人比较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每天就顺着自然嘛，对吧？我们知识分子呢整天烦恼这个烦恼那个，有考试考不好怎么办，钱赚不到怎么办，一大堆问题，是不是这样？多有知识多有愁烦，不是吗？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 对不对？肚子饿了就在地上捡一些东西来吃，吃饱了他做什么？他在电线杆上一只一只鸟排在那边在做什么？在看你忙忙碌碌的人生，忙得不可开交，是不是这样？多有智慧，多有愁烦。OK， 那所罗门呢？他发现智慧人跟愚昧人结局都是一样，都要面临死亡。所以为什么你说你比较有智慧呢？你还是要死啊。所以智慧并不能够留住生命，对吧？所以他觉得这个智慧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能够让他得到满足。接下来呢，他就追求享乐。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最有钱的，对吧？所以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哈，所以他就花很多的钱来建造大工程，对不对？啊，花园啊，各方面来建造大工程，像我们今天的什么 remodeling， 对不对？啊，房子越盖越大，越来越漂亮啊！哦，他就做这件事情，他想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充实一点，不会虚空哈？然后他就买很多的仆碑，然后呢积蓄很多的财宝，很多的嫔妃，对吧？可是他发现这些享乐呢，不能带给他满足。哦，你传道书好好读的话，你会知道，还是虚空的虚空，仍然是虚空。然后接下来他就试试看另外一个，好，我试试看劳碌，把自己变得非常忙碌。那他劳碌的目的当然就是，很多人劳碌就是赚钱，对不对？积很多的产业，哇，那他积很多的产业。可是他发现呢，他劳劳碌碌积了这么多产业，可是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呢，这些产业没办法带走，必须要留给后人，对吧？所以传道书他就说，那我留给后人，到底来接收我产业的这些后人，到底他是聪明还是愚昧呢？如果我现在碰到愚昧的儿子的话，那我的产业不是没了？那事实上所罗门也的确碰到愚昧的儿子。所罗门把他的产业，把他的国交给谁？交给他的儿子叫罗波安。罗波安一接手以后呢，十二个支派马上没有了，十个支派愚昧的儿子。所以所罗门说，那我劳碌有什么用？这些产业 都被花掉了。好，那所以呢还是虚空，对不对？不管是智慧，不管是享乐，不管是劳碌，都是虚空。然后他去观察那些很有钱的人，他发现这些有钱的人呢，常常晚上睡不好觉，常常烦恼他钱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呢，他常常遇到很多的祸患，患病啦，呕气啦，常常要在黑暗里面吃喝，不像我们一般没什么钱的，到外面吃个麦当劳，去阳光里面野餐，哇，他不能，对不对？他就在黑暗里面吃喝。比黑暗吃喝更不好的是，他自己不能吃喝，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别人来替他吃喝。所以他说，这个财富也不能够带给你满足。你可以看到他一生一直在不断的在追求，到底什么才是让我能够满足？没有追哦，没有，就是说日光之下这些事情都没办法让他满足。所以他说，除非我转向神，转向日光之上，转向神，那我才有可能得到满足。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的十一章跟十二章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活在日光之上，而不是日光之下。好。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这两章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可以分成三个重点啊，十一章跟十二章分成三个重点。那这三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资源很多，那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资源啊？好，那它是第十一章跟第十一章的一到六节，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那他这样讲，第一节呢，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那这句话不太容易懂，对不对？因为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不就是湿掉了、烂掉了、被吃掉了，对吧？你怎么样日久又能够得着？所以这不太容易懂。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看，比如说在埃及、在阿拉伯，他们有类似的箴言，哦，这是他们类似的箴言。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呢，你要看上下文。对吧？我们一般在解经的时候，你要看上下文，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哈。所以如果第一节不是很容易懂，你看一下第二节啊。那第二节他这样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个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怎么样把粮食撒在水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帮助别人，对吧？ 分给七个，分给八个。那为什么以后你能够得着呢？因为以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家会帮助你，不是吗？对吧？所以他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资源哦。这个资源当然不只是粮食了，这个资源神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恩赐、我们的体力等等各方面的，你怎么样使用神给你的？那这些资源呢，你不要紧紧的守住不放，对吧？你要投资，你要很有智慧的投资出去。哦，比如说在这边讲说你要去帮助别人，那除了帮助别人，我们把它扩大一下，你使用你的资源，你可以放在用在神国的事情上面，对吧？传福音哦等等，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或者教会需要的吧，这些神国的事情上都让你积财宝在天上，不是吗？那这些有智慧的使用资源。好，那他说为什么你不要紧紧的守住你的钱财都不放呢？因为第二节他说你要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我现在我还有体力，还有精神，还有财富，我可以分这个分那个，你知道吗？可是有一天说不定有什么灾祸到我这边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我没有钱了，可能我没有身体了，我没有时间了，对吧？所以说趁着你还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很有智慧去投资神给你的，不管财富、时间、体力各方面，对吧？ OK， 然后他就继续往下讲，第三节，云落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落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那么他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环境会怎么改变。为什么呢？你知道云如果满了以后，很多水分积在云那边，它就会下雨，对不对？ OK， 倾倒在地上，然后树呢如果风一来一吹的时候倒下来，那可能往北倒，可能往南倒，反正倒在那边它就不动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吹倒。也就是说人生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对吧？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他说呢，你要趁着你可以使用你的资源的时候，你好好去使用你的资源去投资。第四节呢，对不起，好，第四节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他说你不要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去投资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要撒种，你如果一直看风，什么时候风停了，我撒的种才不会被吹掉，对吧？你永远等不到一个好的时间。或者望云的必不收割，我现在要收割，可是呢有云呢，可能会云多就下雨了，不是吗？我要等到没有云我再去收割，那你永远等不到，对不对？因为云飘来飘去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飘来很多云。所以他说如果你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决定最好的时间，你永远没办法。那你该做的是说，当你可以做你尽量去做，你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等，你要 be flexible， 对不对？看看神怎么样带领，神的感动，然后照神的方法去做，不要照自己仅仅的观念或者自己的想法去做，哈，这个意思。那然后他继续讲了第五节，他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他说你连风从哪里来，这个是神的作为，你不知道，对吧？那个骨头在怀孕的妇人中怎么样长成，当然那时候没有那种阿卓上可以看，他也不知道。那所以他说这些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会知道神的作为？你当然不知道，对吧？所以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你没办法掌握你的人生。所以他第六节他告诉你说应该要这样做。第六节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你如果一直想说我要早上撒种还是要晚上撒种呢，到底什么时候撒最好呢，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好。你的责任就是你好好去撒种，神可以让你早上撒的发旺，但是他也可以让你晚上撒的发旺，对不对？这是神的主权，那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然后结果交给神。 这个就是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使用我们的资源，他给我们的一切恩赐、财富各方面，对吧？你尽力去发挥神给你的，结果交给他，随时寻求他的引导，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主导这个怎么样使用你的资源。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的，这才是有智慧的。好，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把握时间，怎么样把握时间。那这个是在第十一章的七节到第十二章的八节，十一章的七节到十二章的八节，这一部分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把握时间。那这一部分可以包括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乐生活但不可犯罪。在第十一章的七到十节呢，他告诉我们说要快乐生活不可犯罪，因为他这样说。好，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们平常看到阳光好像觉得没什么，对吧？每天都有。但是你要知道，等到哪一天我们没办法每天都这样出去看阳光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阳光的可贵。哪一天假设说，假设 我生病不能够出去，对不对？我必须要整天躺在床上的时候，那时候再去外面晒一下太阳，你会觉得哇，好宝贵啊，不是吗？所以他说，你看得到阳光，你趁着你还有这个身体的时候，你要好好去享受神给你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他说你趁着你还有体力的时候，你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你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好像心里各种苦毒在捆绑你，不要这样，快快乐乐去过每一天。因为他说你活多年就应该快乐多年，对吧？所以传道书是告诉你要怎么样享受人生的，不是叫你苦哈哈过日子，对吧？所以有人说传道书就像就是旧约的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说要喜乐，对不对？所以有人这样比喻，就是要你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人生。那特别是我要你翻一下，没关系，我念给你听也可以。在传道书的第九章他这样讲，第九章，好，第九章的七到九节，那他这样说，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裳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享受人生，对吧？你快快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对不对？喝你的酒，然后跟你所爱的妻一起快乐，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但是呢，他继续讲他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当你在快乐享受人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人生有高峰，人生也有低谷，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不要以为每天都是这么快乐，没有的。如果你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你等到那些人生的风浪一来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抵挡。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他要你在高峰的时候，你要想到将来会有低谷，这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所以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那这里的讲少年人到底是谁呢？我算不算少年人呢？ OK， 那少年人不只是 teenager， right？原来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少年人就是 early manhood， early manhood 就是什么壮年，所以呢可以包括成年人，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说年纪很大没有关系，你心里年轻还身体还不错，就算少年人好不好，你就要听下面要讲的话，只要你还能够不错的话。那所以他下面的劝勉呢，就是什么呢？他说行你，就是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你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他说你想做什么尽量去做，趁着你还有体力还有精神尽量去做，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对神负责。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怎么样，你不要犯罪，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唯一的原则，你不要犯罪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为了享乐去犯罪，你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喜乐，对吧？因为你要面对神的审判，对吧？然后你心里也会有 guilty， 所以不可能你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他说你都可以享乐，但是你不要犯罪，你要对神负责。那所以我要怎么样又享乐然后又不犯罪呢？那第十节给我们一个方向啊，第十节他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他说你要从你的心里面把这些愁烦除掉，这愁烦不只是忧愁，包括你的愤恨啊，你的焦虑啊，你的不安，这些你要把它除掉，因为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的话，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对吧？你把这些除掉，不但除掉这些焦虑不安，而且他说你要把从肉体克去邪恶，就那些会让你犯罪的这些肉体情欲，这些你要把它除掉，对吧？真正的快乐是不是靠犯罪，对吧？真正的快乐是跟神有美好的相交，要除掉这些邪恶。好，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要好好享受人生，但是你要对神负责，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生。他不要我们整天苦哈哈的，但是他要我们好好的在神给我们的资源里面，时间各方面好好去享受人生，但是要向他负责。好的，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一段经文要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要我们纪念造我的主，纪念造你的主，所以他是十二章的一到八节这样说。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他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也就趁着你还年轻，你要纪念造你的主。那什么叫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呢？那衰败的日子就是第二节以后到第八节里面所要讲这些衰败的日子，等一下我们会看。他说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呢，趁着你还可以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呢，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怎么样，什么叫做纪念造我的主呢？这边的纪念呢不只是说我想到而已，这边的纪念是对于知道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以后，我向他的回应，这样才是纪念。首先我要知道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那我要向他回应，这个才是纪念造我的主。那所以我们的神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神，第一个，神是我的创造主，对不对？他是我的创造主。那既然他是我的创造主的话，他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有一定的目的？今天一个窑匠他不会随便做一个杯子没有目的，对吧？一定有个目的。今天神造你，神造我，也有他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不然我们这一生没有达到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是神是我的创造主，我是不是有责任向他负责？对吧？他有权利要求我照他的方式去生活，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去纪念他，就是我们要去活在他的旨意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这位神不但是我的创造主，而且他也是我的救赎主，不是吗？因为当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是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对吧？我不认识这位神，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但是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救赎了我，对吧？ 所以他也是我的救赎主。那为什么我要纪念这位救赎主？因为他先纪念我，因为他先为我受死，对吧？救赎了我，把永生给我，所以我要去纪念他。那我要怎么样来纪念这位造我的主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与我的主亲密的同行，然后呢，我要完成他给我的托付。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我要先明白我的主他在我身上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要忠心的去完成他在我身上的托付。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信耶稣，我们的信仰呢跟一般宗教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从上而下，从里而外的。为什么说从上而下呢？今天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由下往上去找到这位神，对吧？是这位神亲自启示给我，我才能够明白，才能够认识他的。什么叫由里而外呢？我今天要生命生改变，我的行为才会改变，对不对？由里而外，可是跟一般的宗教是不一样，一般的观念不一样的哈。那很多人呢说，哦，我这个靠自己的方法，好好去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然后呢，然后告诉神说，神啊，你看我都做了这些的，所以求你来纪念我了。那这样对不对呢？这样刚好相反。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如果你只是靠你自己的方法去做的话，不见得是神要你做的，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你首先要跟他亲密的同行。你要跟他亲密同行以后，你才明白他的旨意，你所做的才会在他的旨意里面，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不是有提到耶稣在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然后那时候让马大非常的忙乱，对吧？他要来招待嘛。那玛利亚在做什么？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不对？那马大就心里很烦乱，他说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我的妹妹坐在那边听他讲道，所以他跟耶稣讲说，你不吩咐玛利亚来帮忙吗？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可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对吧？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没有错，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做，但是它有先后，对吧？玛利亚她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并不表示她没有什么事情都没做。你知道后来是谁相高摩主？玛利亚，不是马大，因为她明白主的心意，她坐在那边听到，她就是要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对吧？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有传道人说，他说 It's n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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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can be with God, it'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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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God will do through you。 有没有听懂他的话？不是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神就跟你同在，不是，是你先跟神同在，然后神啊借着你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先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所做的才会在他心意里面。这就是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我非常珍惜，就是因为我每天早上我一定有一段时间我要有灵修祷告。灵修祷告就是我在神面前呢，我一定要读一段经文，对不对？读之前呢，我就求神借着下面所要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因为只有神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只有神知道我最需要听到什么样的话语。然后一面读，那神就会给我感动，对吧？然后各式各样的心中的烦恼、各种计划问题，我都可以向神讲，让神来引导我，这样我所做的才会在他的心意当中。所以这段时间是我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你要先跟神同行，你所做的呢才会在他的心意里面。这就是要纪念造你的主。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继续讲十二章哈，第一节说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为着你临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因为他接下来说那些衰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对吧？所以十二节到第八节呢，就是在讲衰败的日子。好，那衰败的日子就是像第二节说，那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好，那什么意思？就是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呢？其实日头、月亮、星星，它不会变为黑暗的，对吧？那除非说云遮住，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怎么样？你的眼力开始不好了。你眼力开始不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所以开始有白内障啊，什么各式问题，然后看着太阳、月亮、星星就开始昏暗了，不是吗？他现在在开始描述什么叫衰败的日子。好，那首先他讲说，开始眼力都不好了，雨后云彩返回。好，那你知道云多了就会下雨，对不对？那下完雨的时候呢，就变成晴天了。那可是晴天没多久呢，云又回来了，又开始下雨了。所以他表达什么意思？他表达说，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呢，生病，好不容易病才好，这个病才好，另外一个病又来了，好像永远没完没了。雨后云彩又返回了。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是看守房屋的？两只手开始会颤抖了，开始颤抖。有力的屈身啊，你的两只脚呢开始站不直了，开始弯曲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了，推磨是什么呢？你的牙齿开始呢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就没牙齿可以咬了，止息了嘛。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就是你的眼睛呢看的东西都是昏昏暗暗的了。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本来你耳朵很好的，可是现在听声音好像都是门关着一样，这声音听得好像很不清楚。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可是虽然你的耳朵听力很不好，可是呢晚上睡觉呢一点点小声音呢你马上惊醒了。年老是不是这样子？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了，听那些唱歌的根本听不清楚了，对不对？耳朵不好了嘛。人怕高处，开始有惧高症，不敢爬到高的地方。路上有惊慌，走在路上怕被人家撞倒了，东张西望的。杏树开花，你的头发开始变白了。蚱蜢成为重担，本来你的脚像蚱蜢一样跳来跳去，现在脱脚跟了。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本来你是满腔热血想做这个想弄个很多的心愿，可是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做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了在街上往来，然后最后呢你就归为尘土了。你安息了，可是别人开始忙碌了，对啊，就吊上了就在街上往来的嘛，这个就是人生。然后继续讲，他说一念折断，金冠破裂。这个银链跟金冠本来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没有价值的，人老了就没有价值的。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瓶子、水轮都很有用的，可以装水，现在怎么样？没有用了，年老了嘛，功能都失去了。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呢，身体呢就是回到地上了，因为从尘土过来的嘛。可是我的灵魂呢，要到神那边，要向神交账了。所以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现在在讲这个衰败的日子，是不是很虚空？对吧？年老了，都是虚空了。所以他说，趁着这些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呢，怎么样？要纪念造你的主。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到年老的时候呢，一定会像这边所描述的这样，对不对？很多人年老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壮，对吧？还是很有精神，对吧？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体力的时候呢，好好纪念造我们的主，好好跟他同行，好好去敬畏他，去服侍他，对吧？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可塑性很高的，很容易被改变的。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很多观念都是根深蒂固，加上身体体力又不行，就很难改变。所以趁着你还 可以改变，你赶快去培养那种敬虔爱主的习这个好习惯，对不对？跟他亲密同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为工作忙，为家庭忙，服侍忙，所以可能你会说，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去纪念造我的主？我每天都这样忙，没有时间，没有体力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今天你的工作是不是神给你的？你的家庭是不是神给你的？对吧？甚至你的服侍也是神给你的。你不要爱神给你的这些东西比爱这位神更爱，对吧？你不要说忙到这些，然后说我哪有时间去纪念造我的主，那刚好颠倒，那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些都是他给你的哈。所以呢，纪念造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的本分。好，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他要我们尽人的本分，也就是十二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他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尽人的本分。他第九节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他后最后面这一段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听这本传道书他所讲的话。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你要好好听他讲。为什么？他给我们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这本传道书呢，是他用他的智慧，他这边讲的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而且是他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所说的诚实话。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写这个传道书，从人的层面，所罗门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他一生的精力写下来的诚实话是真的，真实的话。而且他说是用他寻求可喜悦的言语，也就是说他在思想怎么样用词遣字，我怎么样来讲呢，你才会喜欢读可喜悦的言语，对不对？所以很少人读传道书会读到想睡觉的，我想不会了。你越读越有趣了，因为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环相扣的。我说这是他经过思考怎么样用词遣字去写的，这是第一个原因，要好好读传道书。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本传道书呢，不只是人写的，这本传道书是神默示的，神所写的。因为他第十一节这样说，十一节十二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文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有没有看十一节，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就是说这本传道书呢，好像是刺棍一样，会中之士的言语就好像钉文的钉子一样，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谁是这个牧者？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虽然是所罗门写的，但是耶和华赐给他，对不对？圣灵感动他，默示他，他写出来的，都是同一个牧者所刺的。所以他说这本传道书呢，他的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呢，好像是刺棍。什么叫刺棍？刺棍就是一个棍子，有很多刺，对不对？那这是用来赶牛的，赶牛如果牛不听话，走错方向，就把它赶一赶，对不对？它到一个正确主人要它走的方向，这叫刺棍。所以这本传道书的言语呢，就是刺棍，可以引导我们走在对的方向上面。然后呢，他说呢，又像钉稳的钉子。我们知道钉稳的钉子，如果钉在墙上很稳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挂东西，对不对？挂杯子、挂盘子等，挂其他东西。意思就是说，传道书这个言语是非常可靠的。你可以相信的，他所说的都会成就的，所以你可以相信，可以好好去读啊。这是他为什么要读传道书。然后最后呢，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尽我们的本分。所以他说十一节跟十三节跟十四，对不对？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这个意思是说，你写书呢，写的再多也写不完，对不对？总是一直在写，写不完的。你有很多话要讲，都写不完。那读书多，身体疲倦，是不是这样？你们当学生的，是不是这样？读的再多，身体非常疲倦。那不过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有很多书你都可以读，但是你不要忽略了这本神的话，对吧？别的书读了越读越疲倦，可是这本书呢，应该是越读越喜乐，对不对？越有精神才对，因为神对我们说话嘛。 所以你不要忽略了这本圣经只是在读外面人写的话，你要读神写的话哈。好，然后最后这一部分呢，十三节十四节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尽人的本分。十三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这是他的结论，整个传道书的结论呢是在这里哈。那这里讲说敬畏神，遵守人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那这个人所当尽的本分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说 for this is all of man， for this is all of man， 就这两件事情，敬畏神跟遵守他的诫命呢， this is all of man， 也就是说这就是人的全部，也就是说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做的，敬畏神跟遵守他的诫命。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信主没信主，认不认识这位神，这个都是你该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每一个人的创造主，不是吗？是他创造的，既然是他创造的话，我们就要对他负责，他也就有权利要求我们要这样的生活，对吧？而今天如果没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去敬畏他，去遵守他的诫命的话，他有权利来审判我们每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他，对吧？那事实上他也会这样做，因为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向他要去见他的，要向他交账的。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是信主的，你信耶稣的，那你说我犯了这么多罪，那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这些罪耶稣都帮你承担，所以神已经审判，为你审判了耶稣，他不会再审判你的，对吧？你不会再定罪。那如果今天你没有信耶稣，那你就要带着自己的罪来面对这位神的审判。那每个罪，因为神是公义的，每个罪他都要审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一个人不管认不认识他，这个是他的本分，他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生，就是你要想到这一层面，你要想到将来你要向他交账的。好，最后给个结论哈。那所以呢，传道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罗门用他一生的经历，用他一生的智慧在研究，在考察这个人生怎么样去过人生才是有智慧，然后他把他的经历写在这个传道书上面。所以这一本传道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的资产哈，我们要好好来读。如果说你要我去从这本传道书里面找到一句话是我要记住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呢，我会找这句话，也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它里面说的哈，就是你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呢，要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我可以把它当成我的座右铭，就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对不对？只要我现在还可以的话，我要好好的与我的主亲密的同行，然后我要好好的完成他给我的托付，对吧？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这位神呢是你年轻时候的朋友，然后呢在你年老的时候，年老发白的时候，他更是你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呢跟这位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等到你年老，等到你身体衰败的时候呢，你不用害怕，因为他不会离弃你，他永远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最后我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呢，因为这两节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那也是对我们的应许。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也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从他一出生啊，神就把他抱在怀里面，把他抱到什么时候？抱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他还抱在他怀里面。因为我们的神呢，一旦爱我们呢，会爱我们到底。所以让我们把握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我们极力的来纪念造我们的主。阿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传道书怎么样宝贵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体力的时候，我们要来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要来亲密的与你同行，明白你的旨意，然后忠心的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让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